我们仍然再打开刚刚所读的经文，提摩太 前书第二章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，我们再看第八节，第二章第八节念下去。我愿男人无愤怒，无争论，举起圣洁的手，随处祷告。我愿女人廉洁自守，以正派衣裳为装饰，不以变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，只要有善行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。女人要沉浸学道，意味的顺服。我不许女人讲道，也不许她辖管男人，只要沉浸，因为先造的是亚当，后造的是夏娃，并不是亚当被引诱，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。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，就必在生产上得救。今天我本来想到讲到祷告，就讲到这整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，但是我觉得时间还是不够，所以我就今天的经文我就用第一节到第七节。我想我们读到第八节给一直到末后，就知道男人如何的祷告，姊妹人如何的祷告，就是蒙神的喜悦，也是一个祝福的态度。但是我今天只在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。那我的主题乃是敬虔度律，这是我一个早上，在我记得还是也是在我信息的时候，早上四点起来的时候，我就在这神的面前寻求祷告，后来神就给我这一句话，敬虔度律。结果我一翻开这个圣经，提摩太教牧书信有两次有三次说到敬虔度律。那今天是第一个，在这里第二章第二章第二节说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尽情端正平安无事的度律。我想这是每一个信主的人的人生，也是基督徒的人生，也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所要走的路，乃是我们每时每刻每天每月每年我们一生的日子，就是敬虔度律。但是不容易，也不容易讲。我在神的面前是求神给我的力量，每次的信息都有很大的增长，不但先有预备，也是有很大的压力。我说的压力不是人给我的压力，外面的压力。我们今天实在有自由在这里敬拜神，但开始唱三首诗歌的时候， 真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，我就觉得我需要灵得着的释放，得着的自由，我需要圣灵的存在，主与我们同在，不然我坐在这里，我所讲的都是虚空的。但是压力乃是出于我人的软弱，这个压力乃是获取人的以后的挑战。但是最大的压力乃是我们看不见属灵的增长，这是我们要常常的感谢赞美神。我们能够进到他的殿中，进到他的圣所，我们的奉主的名祷告。若是我们真是有渴慕主的心，我们真正愿意把我们伏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为了来到他的面前来是敬拜他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是要敬拜他，我们来到你神的面前乃是真正的要领受他一切的福分。实在我们需要如鹿渴慕溪水一般，我们若是有渴慕的心，我想主的灵就能够在我们的里面运行。不然圣经的话，一般不信的人，没有圣灵启发的人，我想不容易懂得。好像这个话都是抽象的，这个话好像都是一边的神话，是个故事。但是我们真正有谦卑伏在神的面前，一个空虚的心，渴慕的心，谦卑的心，愿意来领受神的话。今天来到这里，这个时候来到这里，不是坐在这里空空的而回。但愿圣灵在我们当中，叫我们能够饱饱的得着而回去。这是我们所相信的神，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的救主耶稣，圣灵保惠师，三而一的神，他实在是在我们的当中，他所启示的话在圣经的里面都是真的。但愿神在这些年间复兴他的工作。我们曾经见到神的复兴，神的作为，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个地方，那是因着神的恩典，不是哪一个人的能干。我觉得我是最卑微最卑微的人，甚至现在我是无能为力的人。每次的来到要诉说神话语的时候，里面好像是空的，我的里面灵没有力量，魂也没有力量。到了我这样年纪的人，很多前面讲一句话，后面要想再讲就忘了。我可以说我自己下了功夫，但是这个功夫在神的面前都没有用。我不知道你不要，我们不要去下功夫。我可能讲的预备预备有多少遍了，写了又重写，但是我刚刚坐在哪一个地方，我就想我要讲的好像都空的。哎呀，好像又要好像昏昏沉沉的，但是感谢神， 他是我的力量，他是我的山寨。我的力量从何而来？我的力量乃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的力量乃是从拯救我的主耶稣而来。我的力量再次乃是从赐给我们的圣灵而来。但愿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。可能今天你听了一句，听了两句，听了一节的圣经，我想对于我们的人生，对属灵的生命上，希望能够得着了真正的启发、帮助和力量。刚刚我们第一唱的这一首诗歌，当告诉耶稣，Jeremiah Rankin， 他实在是一个谦卑的人，他所做的是个非常有力的传道人。在 Boston 以后，人选他成了哈佛大学的校长，但是在他的经历的里面，把一切都告诉耶稣，当告诉耶稣。刚刚唱一首诗歌说，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以后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恩主，恩主，我们感谢赞美，凭着你的旨意，凭着你的应许，我们若是按照你的旨意求，你就必听的。主啊，你也叫我们，应许我们说，若是按照信心求，你就叫我们真正能够得着。为着就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和众圣徒，我们求你在这些年去复兴你的工作，赐给我们一个渴慕的灵，如同鹿渴慕溪水一般，渴慕你的话，渴慕你自己。但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，在这些年间，叫我们能够真正的知道如何过敬虔的生活。靠耶稣基督的名求的， Amen。敬虔度律，这是使徒保罗第一次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说到，我们要为君王祷告，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，这样使我们可以敬虔、端正、平安无事的度日。我想我讲到敬虔，好像前几次的有一点的给弟兄姊妹人没一点的概率概念。敬虔来是我们敬畏神，我们常常来到他的面前敬拜他，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赞美他。不但是在我们的聚会的时候，乃也是在我们日常美丽美食的生活的里面，我们如何的度过我们这 在世的律子。所以有三次，第一次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二节，第二次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二节，第三次是在提多书第二章十二节。以后彼得也讲这个事情，我曾经提过，彼得知道如何的有金钱的操练。在提摩太的书信的里面，一共有六章，有四章讲到金钱，用直接讲这个字。虽然第一章没有讲，但是第一章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，确实要在金钱的事上要分辨。分辨什么？分辨假的先知、假的传道人、假的使徒、假的道理。第二章很直接讲到金钱，金钱度律。第三章讲到金钱的奥秘，我想高弟兄有几次前面的弟兄都提过，大在金钱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。第四章金钱的操练，第五章讲到世界，虽然没有这个词，但是却是金钱的秩序，在教会一切的事情上，在我们过着基督徒的生活，金钱的度律上，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秩序。我所说的秩序，不是叫我们成了一个非常呆板的人，乃是真正有神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，有圣灵的在我们内心的引导。我相信真正的一个基督徒，真正属灵的基督徒，真正有过着一个敬虔生活的度律的基督徒，他所说的话不是乱说，是真实的，并且而有秩序的。他办理许多的事情，无论是家庭，无论是教会，无论是工作，我想一定是有秩序。第六章金钱的知足，你有点金钱，你就真正得到的祝福知足，不是以金钱为得力的门户。真正我们金钱度律的时候，乃是真正得出了大的益处。这根本都是从第三章大在金钱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神在肉身显现，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。所以在中国大复兴的时候，乃至神使用宋章杰弟兄或者博士的话语，他解释提摩太书信的时候说到，一个主题就是金钱，连提摩太这个名字也是一个金钱，因为提摩太有两个字合起来，一个就是尊敬有价值，一个就是神。他以神为尊贵，以神为宝贵。以后彼得他也提到这个 助旅，他怎么助旅？在彼得后书的彼得前书第四章，我想我读一下，我现在不容易记得，前面讲的后面忘，所以我就对不起哦，我本来就想不要替人麻烦去找，在彼得前书第四章，第一章彼得讲到怎样的金钱的操练，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加上德行又要加上知识，等等等等，里面就是非常宝贵的，一步一步的，我们进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国度里面。他彼得在前书第四章说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把罪隔绝了，你们存这样的心，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，只从神的旨意，再次度余下的光阴。虽然基督徒有苦难，但是主也是说，在我的里面有平安。虽然我们仍然在世界的压力的里面，但是这个压力那是叫我们灵命的，就是长进，有生命的东西需要有一点压力，需要有一点的苦难，但是神所量给我们的压力，所量给我们的苦难是有限度，他必用他大能的手来转动整个的人和事，叫我们能够得着的长进，而不随从自己的情欲、自己的意识去做。叫我们能够知道遵行神的旨意。我想可能下面我不讲就讲的，我觉得里面深深的有这样的感觉，我们多年的基督徒，多年的传道人，特别是有名的，不见得知道神的旨意，神要我们明白他的旨意，这个旨意在他的创造的里面，这个旨意在他的救赎的里面，这个旨意在整个宇宙的启示的里面，这个旨意也在人的历史里面，这个旨意也是在你我的心里，特别是在教会的当中显明他的旨意。什么是神的旨意？这个是多年多年，我看刚开始来到肯萨斯州的时候，有一个晚上，我就做梦，很多的弟兄姊妹在那边讨论，可能那个时候特别的常常的为着这很多的查经班教会，很多的很多的问题，他们争论说什么是神的旨意，每一个人都讲他的理论，他所了解的，但是最后有一位起来说，神的旨意就是基督。 我们读到提摩太书，因为今年是用提摩太前书做主题。我实在说，我对提摩太书不是明白的态度。我记得伯圣亨弟兄来这里第一次来释放信息，用提摩太前书，他说一句话，我说我来以前把提摩太前书全部的读过，我一章一章的读，一节一节的读，一句一句的读，一个字一个字的读。我请了他在这儿帮助，我每次的心情，我要读精读提摩太书，林志颖中心是什么？我们常常觉得提摩太教牧师信任了以后会治理教会，我就说到这个教牧师信是牧师手册或者传道人的手册，长老的手册。保罗的意思并不单单讲，乃是全教会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要仔细的。我再另外多讲一点，提摩太前书信不容易，教牧书信不容易，他常常把一句话是把他的所书信的里面总结起来。比喻说，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十六节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，然而我没了怜悯，我乃是一个罪魁。节一节乃是他整个的救恩的总结。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英国的传道人，也是圣经的讲经解经家 Alexandria McLaren， 他说一个故事，他说有一个这个帐篷，这一个帐篷只住一个人，很小的，这一个人可以带来带去到每一个地方，但是到了时候人更多人要住这个帐篷的时候，这个帐篷会大起来，就多少人都可以住在里面。我看到他的他所写的正是给我读提摩太前书，特别是教牧书信，每一句话都是给我个人有领受，但是每一句话不但为着我个人，乃是为着了我的同伴，为着了教会，为着整个世界的基督徒。但是中心乃是大在金钱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。神在肉身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。弟兄姊妹，我不是怪你们哦，可能你们当中没有，我多年的传道，今年也不少的年数。我年轻的时候看见有一个卫理公会的 曾经是第一任的牧师陈维平，就当时在台湾是一个总统的牧师，那个时候他60岁。我们学校常常请他来讲道，每一次请他来都是讲一段的故事，一个题目，就是哥拉森的被鬼附的。哎，但是我就觉得非常佩服他，我就觉得若是我能够活到60岁，像他这样的仍然能够讲到这个，我的人生，我的传道是有价值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我过了60，我过了70，我过了80，可能过了90。我不是夸自己，特别属灵神给我的恩典，在这些年间里面更叫我自己谦卑在神的面前。神啊，只有你，唯独你是独一的真神，是我可信的。主耶稣啊，唯独你是唯一的宗保，你用你的宝血买出了我，唯一的赎价那是你的宝血。我不是靠着我自己的义，那是靠着你的大怜悯，你自己的爱我们，舍了自己，而叫你的血有功效，不但曾经一次的有功效，并且我每天每时每刻都需要主耶稣的宝血的遮盖，我能够进到主的面前。我读你的话，我到你的圣所的里面，那是因着这宝贵的赎价。弟兄，我的年龄没有什么可夸的，我所夸的那是我的主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。我多年的经历，有很多人批评我，冯牧师也好，冯弟兄也好，冯先生也好，你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。弟兄姊妹，我没什么可讲的，我所讲的，我所夸的，我所信的，乃是拯救我的救主道成了肉身，与你与我一起的同行在世界的路途的里面，受尽一切许多的怒骂，受尽许多的委屈，受尽许多的攻击，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他流出来的宝血乃是为我为你成了救赎的儿女，成了救赎的名，可以进到父神的面前。不但这样呢，在我这一生的日子的里面，乃是遵循他的路，乃是跟随他而行。这是牧人的脚踪，这是羊群的脚踪。弟兄姊妹，只有神的话是我一生的人生的一个导引，他的话是真实，他的话是有价值。 我要真实的对着神，对着我自己，对着的众圣徒，要做一个真实的见证。这是保罗在第七节的里面，我想今天我不按照这个，给整个很多的证据，但是使徒保罗给你我做的榜样，这个榜样不是他自己发明的，这个榜样呢是从主耶稣，他是逼迫的耶稣，现在醒悟过来，他匍匐在主的面前，听见了哪一个天上的声音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扫罗说你是，扫罗说你是谁？主耶稣，复活的主耶稣，在宝座父神宝座的主耶稣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保罗承认他逼迫教会，摄督神逼迫教会污满人，因此他回到伏在神的面前，他成了主耶稣所立的在人间的榜样。我们都是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，你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是多说就是那恶者。保罗能够何等的谨慎，他在第七节说，我为此奉派做传道人，做使徒，做外邦的师父，教导他们相信学习正道，我说的是真话，并不谎言。他几次的说到我所说的是真话，不是谎言。在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，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并不谎言。由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做见证。我想没有时间我讲其他的，这个良心是非常的宝贵的，有很多人就是凭我的我良心说真实话，他的良心根本就是有愧的良心。在第一章的里面前面说到无愧的良心，这个无愧的良心乃是圣灵在我里面感动说真话，清洁的心，无畏的信心。我们讲到爱，讲到命令，他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爱来自从清洁的心，无愧的良心，无畏的信心而来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的弟兄他有这样负担，讲到这七节圣经太宝贵了。以后他讲到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四节，既有基督的权势在我里面，有没有当中呢，我们都是真正真实的，你的一生当中都讲真话，不过有一次有一个人也是我们的聚会，早年我们很多的校园的就感恩节的聚会，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有一个问题说，
就讲到家庭的问题，有没有哪一个家庭出来没有夫妻没有吵架过？有没有？我们当中有没有？但是有人举手，他的家里出来没有吵架。我相信他的话是真实的。他说不是靠着你的爱，那是靠基督在里面的家庭。我们多少都有过失，但是为着基督在我的家里，基督在你的心中，在我的心中，我能够真真实实的在神的面前，在教会里面，更多几千人的教会，甚至万人的教会，从怎么样处理，是要用管理的方法。但是我也看见真正的教会的聚集，他们的虔诚，他们的赞美，他们的祷告，他们的和谐，这是我七八年以后几次的回到大陆，看见这许多的基督徒在一起的虔诚在主的面前，在诚实的在神的面前。为什么？因为外面没有希望，让他们离开了世俗一切的烦恼，而真正寻求基督在他们的当中，基督在他们的心，基督在他们的家庭的当中。我亲眼亲身的经历到这许许多多美好的见证，他们唯一在地上那个时候的希望，就是能够真正的在神的里面尽情的过余下的光阴。我感谢神，因为我的出身贫寒。我感谢神，从幼年的时候为着了二次大战逃避日本人的战争，我离开家乡很小的时候，我才11岁，我寻找了一个月的爬山，而到了福建的山地去念书，许许多的苦难，甚至以后我自己亲自的在一个孤独的地方开垦种东西，这都是叫我能够更亲的与神的交通。基督徒的苦难来是炼尽我们一切世俗的许多的东西。那我今天年老发白的时候，我告诉弟兄姊妹，这都是对我有益的。我应该今天要唱那个，若是不然不要橄榄参加，就不留有风扬杀出油。但是今天我就是在祷告，545首 AB 信不信的经历，祷告让我们到天上。保罗在这里，我回到原来，保罗说，我首先第一要紧的告诉你们，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尽情
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。
这是我的理想，我不晓得是不是何福生的意思，但是我的理想，我能够有一块的土地，有一个这个木屋，我能够亲手做工，我种一点无花果树，我种几棵葡萄树，我在艳丽的时候能够坐在无花果树的下面乘凉，我在葡萄树的下面能够摘掉哪一个成熟的葡萄，我这就心满意足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旧约圣徒的一个理想的生活。能够在你若是在基督，你若是能够在一个无花果树下面，这是神的恩典，神的祝福。能够在葡萄树的下面，这是美好的喜乐的事情。但愿能够转回我们的人生的观念，我所求的那是真正有一个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。你要不要敬虔对神，端正对人？我对神是和谐的，对人也是和谐的，我的里面需要真正的安息，我也希望外面没有很多的搅扰，让我能够度过我这一年。我讲一点过了，但是我的纲要的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圣经节，这就三段的里面，每一段都有两三节的圣经。敬虔度日，首要的那就要祷告的生活。敬虔的度日，乃是因着基督的救赎，只有一位神，一位尊宝，一个赎价。敬虔度日，乃是要需要真实的见证。耶稣说，你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在多说，就是出于那恶者。我很谨慎，我不愿意随便做比喻，这是我缺点。很多人觉得我这些讲的都是神的话，没有一点的例子，但是超过主的话不容易。但是我们也需要一点故事，需要一点例子，但是我们需要非常的真实的实验。我愿意给弟兄姊妹介绍主耶稣有很多比喻，好好的读。我们最近查以赛亚书，我想南边的弟兄姊妹快完，希望好好的读。这都是很多的比喻，很多的这个标志，很多的兆头。我记得我的老师大特维德迈尔，他给我讲一句话，他说你的讲道用比喻，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比喻，很多的例子。我记得这个很早年的跟李拓生王仔同时的有一个弟兄，他不是我是牧师，他一直以弟兄自称，王连俊，王老一行。我在他的门下受教，他说你的见证不是做你自己， 那是为神做见证。你讲的话务必要非常的严谨，非常真诚。但愿神祝福他的教会，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，祝福每一个家庭。我们愿意在神的里面度过我们今天的生活。刚才最后一首诗歌说，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以后这些我们所求的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我记得在我们早年的在这里有一个弟兄殷祝杰一句话，他是做很大的生意，他以后有一句话在他的心里，我如何的有多少的财产，他常常告诉我的他的财产是多少多少。我没有鼓励他，你好好做生意，但是解一解圣经，他得到一直他这一生的当中能够好好的抓住神的应许，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以后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人了。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拿不完，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财产我们可以去争取，大家记住有一件事情，不要忘记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单单的依靠他，他必定要祝福更多的属灵的恩典和生活的恩典，不但给教会，也是给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。我坚持在这里赞美神，我的心满意足是因为我得着了这位耶稣，他拯救我，他让我能够知道认识这位唯独独一的真神，他能够叫我回到神的面前，他叫我这一生当中得出的平安无事的度日。我相信他要建立他的国度，他再来的时候，我最后一口气我确信说，我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刹那的当中，他用他的笑脸来安慰我，来欢迎我，并且在他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，与他一同的享受神在地大无限的里面这许多的丰富荣耀。因着我是他的儿女，我也可以得到。那我们低头做祷告。慈爱慈爱怜悯的天父，我们到你的面前真是感谢赞美你，在这神圣的日子的里面，我们可以预先享受到属天的福分。主啊，愿你的灵向我们说话，愿你的话更现实的在我们的思维和灵的里面，让我们做你的门徒，跟随你到底，祝福你的工作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。
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起立，我们唱诗歌。